所以这些部分可能我们会看到六十九回是一个最大的转折。那么这个转折里也使所有读六十九回的读者会对尤二姐有一个极大的同情。那这个同情是你觉得尤二姐刚开始在故事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她只是一个可怜的一个人物，长得漂亮，所有的贾家的男人都想玩她，而她跟贾珍，就是贾蓉的爸爸，有过一些暧昧的关系。那么最后又跟贾珍的儿子贾蓉又有一些暧昧的关系。我们看到父子两代都想霸占这个美丽的女子。可是刚开始很多人会觉得，从传统的角度会不喜欢尤二姐，觉得这个尤二姐怎么搞的，跟这个爸爸也不干不净，跟这儿子也不干不净。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要讲，过去的女性啊，尤二姐是尤氏贾珍的太太，尤氏的一个等于是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那么所以这个尤氏对她也没有很大的照顾，所以她有一点是投靠亲戚来的，家里很穷，投靠亲戚，可是长得又漂亮，所以所有这些豪门的贵族想要去包养她，她自己其实是在一个被动的角色，她也没有自主性。那么读者会一步一步越来越同情她，最后发现贾珍要包养她，贾蓉要包养她，贾琏也要包养她，最后就发现说这个贾家的两代的男子都想包养她的过程里，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妥协，就变成说好，那贾琏你来包养她，贾琏包养她，贾琏出钱买房子，贾琏出钱去找了很多佣人来照顾尤二姐。可是有没有发现好几次贾琏不在的时候，贾珍跟贾蓉就跑去占便宜了，所以意思说你包养你出钱，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跑去玩。所以也看到贾家的男人对待尤二姐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尤二姐变成了一个悲剧的角色。她不只是王熙凤要去整她的问题，是贾家所有的男人都用这样的方法去玩弄她的那个，因为她长得漂亮。那漂亮是不是她的罪过？我想其实我们现在就会觉得很为难，这个女孩长得太漂亮了。等一下你会看到王熙凤就带她去见贾母，见贾母的时候贾母说，哎，怎么来了一个这么可怜见的长得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这是谁。王熙凤就说，你先别问是谁，你先说她长得比我漂亮还是比我不漂亮，就有一点这样子在比较。那贾母就说，叫她过来我慢慢的看一看。那贾母用到一个很有趣的字叫肉皮，这个我们知道包水饺的话外面有一个皮，那其实在讲人的皮肤，它叫肉皮那个北方的那种话。那大家就看她皮肤觉得，哎，皮肤这么好，然后又说因为过去的女孩子衣服比较长，可能手都看不见，说拿出手脚来让我看看。那贾母就看，有一个动作是很好玩的，就是贾母看完以后就摘下眼镜。所以你知道贾母是戴老花镜的，就是老花镜这个东西是西方发展出来用水晶磨出来调整视力的一种东西。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已经大量在贵族的生活里面已经有眼镜这个东西，所以贾母就摘下眼镜，就表示她刚才是戴起老花镜来看，因为戴起老花镜你才可以比较近看到比较细的东西啊。她就摘下眼镜，然后就说她长得比你还漂亮，就赞美说尤二姐长得比王熙凤还漂亮。因为我们知道王熙凤虽然是一个长得漂亮的而且大方很大气的一个女性，那贾母赞美尤二姐说我看她比你长得还要漂亮。那这个时候王熙凤就跟她讲说，这个是贾琏我的丈夫在外面娶得一个二房。那大家都有很讶异，觉得哎，王熙凤平常那么嫉妒，贾琏多看一个女人多看一眼，说回家被打得个烂羊头啊。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就是王熙凤是不准她丈夫在走在街上随便乱看女人的，只要她看女人一眼回家就打个烂羊头的。哎，这一次她这么大方就跟人家介绍说这是我丈夫娶的二房，大家都有一点讶异。可是不了解王熙凤已经安排要怎么去整死这个尤二姐的计谋啊，等于她丈夫其实在外面已经包养了。因为已经包养的话她跟看一眼不太一样，因为如果看一眼她回家就好好的去教训她，就痛打她一顿说你在街上不可以乱看女人这样。可是如果已经包养，表示说他根本已经控制不住了，所以他反而做法是把这个女人弄到身边来想办法去治她这样。那后来贾母就特别叮咛说，好，既然已经娶了你又这么贤惠，你这个大房可以容得下你的丈夫在外面娶一个二房， 那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因为国孝家孝在身，所以贾母就特别叮咛说不准圆房。我们知道圆房啊，我们今天不是很容易懂，因为我们觉得结婚就是圆房，可是古代结婚不等于圆房。比如说结婚是一个拜天地拜祖先的仪式，圆房是真正有一个性的行为叫做圆房，就是同房了。所以贾母这样交代的意思说你们还不可以圆房，因为有国孝家孝在身。那当然我们知道贾琏其实早就已经圆房了，所以这个也只是在外面讲说是一个礼教，所以可以进行结婚仪式，可是不能够进洞房，不能够圆房这样的意思。那王熙凤也答应了。